打开影展
的正确方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
大家好，我是 Judo。
好久没有以这样子的姿势跟这样的状态在这边，
想不到这个 podcast 还有第二季。
没错，就在2023开始的此刻，我们也要重启这个 podcast 的录音了。
你就看我们可以维持多久。
那么久没录音 ，Judo， 你有什么感觉？
就是痰还是一样很多。
对啊，我看这两年你都完全
没有长进，
而且我觉得上一季好像已经是上辈子
的事。对啊，世界都变了，我们还没。
废话一堆。但总之呢，在我们停更的这段期间，其实还是有接到非常多的好朋友一直在敲碗新节目的上线，
就叫他们再重听就好啦。
我们的确有一些朋友是一直在重听第一季的节目，虽然我是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毛病，对，但是因为我们接收到非常多的来讯，
有吗？三个就是多，
对，
三个
两人以上就算是一个，
我们就可以成型了。
没错，反正第二季都要开始了嘛。
对，第二季有什么重点？还有什么还没讲到的？
我们第二季有一个比较大的野心，
来、right. ，
因为现在台湾的国门也开了，
所以我们要去日本玩了嘛。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因为我们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一个国际影展作为我们分享的主轴，我们跟我们国际影展的友人们也多了更多互动的机会，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季要转型为新教节目。没有啦，开玩笑的啦，
要报金钟奖。
没有啦，开玩笑啦。我们第二季会更着重在国际的影展动态
哦，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特派员会帮我们去国外长长见识。
其实上一季我们讲很多台湾影展的事情嘛、嗯、可是据我们所知，其实国外的影展不见得都是用类似的模式或是规模去规划影展或者是执行这些影展活动，所以如果第二季我们可以多听听看有什么样不同的影展执行方式，觉得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激荡跟分享、嗯、是吧？
对，
这样感觉我们第二季好像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
对，因为我们第一季是在地化，第二季是国际化，第三季是全球化。
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期待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在听到我们如此华丽的开场，
充满了期待。
对，就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重磅来宾
郭敏荣。
欢迎大家好久不见的郭敏荣。
欢迎敏荣，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一开场就笑场了。
那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敏荣，可能是还在台北电影节做策展人的敏荣。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因为那是2018。
要不要先跟大家更新一下你目前的近况？
我2019去新加坡电影节做他们的节目总监、策展人这样子，到2021的六月，现在在帮坎城导演双周做台湾跟东南亚区的顾问。
那敏荣，你的影展经验那么丰富，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大家话说从头，你一开始是怎么进入到影展这个产业的？
从做实习生开始，不是实习生哦，反正
还是你出生。
不是，是我来想一下，反正我第一个影展是在金马啦、嗯、但是那个到底是实习生还是助理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直窝在办公室里头。然后那时候叫国际组，国际组也有做一些，好像国内组也有做一些跟媒宣有关的，也有做一些，我也好像不太记得，但是我记得我有跨三组这样子，哪里有缺哪里做事。
那你做完还没有被打败啊？
因为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时候还在念书吗？
不要了，这样子的话年份一讲出来就好。
我没有要你说出年份。
但我可以推一下，
这边考古的
一年还两年的事情吧。
所以影展是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
没有没有没有，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发行公司。在发行公司之后，我去叶景天的工作室去做他的助理。他那时候刚得到奥斯卡，故宫那个时候帮他做了一个静态展跟一个动态的展这样子，所以他是
开始回推年份了。
对，差不多啦，其实年纪差不多。总而言之，我就是又是去教做一个助理，然后也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一个状况，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职称是什么，但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做。
那成为叶景天的秘书要干嘛？
陪他开会，他需要有一个助理在他旁边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上相的助理，也很不识相的助理。
不上相也
不是吗？就是你知道，常常有些时候助理是要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要有一点撑头的这样子、嗯。对对对。
那你怎么从叶景天的秘书跑到做影展？
因为我本来就在发行公司啊，
发行跟影展还是两个产业不同的阶段。
好的，
而且叶景天 应该还是着重在影片制作吧、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电影圈就是看到有谁空着然后事情又很多的时候有人愿意卖肝的话就可以叫过去卖肝一下，
所以你有新鲜的肝那时候、
嗯、那时候只要跟电影有关的事情我都觉得很有趣，所以只要能做就都做，因为我接的工作的前任跑去金马了。对、
哦、所以听起来就还是一个人力集团的状态，
就是一个老鼠
络，其实跟现在好像也有点类似啊、嗯、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借由口耳相传
去找替死鬼，
对，抓交替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前公司的谁谁谁，
不如就轮到他了吧。
可是那为什么最后就会在节目组做节目的策划？
其实我觉得很多工作并没有选择，有机缘就出现了。反正我的人生呢，哎，不能讲我的人生，这样感觉像我人生快结束了，
谁知道呢？
就是呢，在刚毕业的那一段前端的时候，除了金马以外，但就是完全那种助理的那种打杂的各种工作。然后我有在动画影展，我也有被找去救火做国际联络，所以那个算是第一次在节目组内做事情。接下来我的第二段工作经验就是英国回来了以后，那个时候也是去台北电影节救火。
你到底是影展工作人员还
是消防队员？
救几场火？
我好多工作经验都是去救火。我回台湾的时候本来第一个是去台北电影节做接待，然后节目组正好有出缺，办公室就问说你要不要去节目组。
那敏荣，你刚刚提到先从动画影展的国际联络开始，那个时候你国际联络是做怎么样的工作啊？
他真的是救火，我还做过金马国内组的救火。那个时候在
怎么到处都在救火啊？
对对对对对，
这到底什么世界、啊、
就是突然之间需要有人，我正好没事，然后就赶快过去，然后一天之内就要把事情搞清楚。
所以你倒是一整年都蛮闲置的。
不是这样子讲吗？
其实应该就是因缘巧合之下，刚好这一些工作有缺人的时候，他都刚好能力上跟时间上都可以配合。
那这样抗压性也蛮高的，因为等于是要蛮快的时间要把这些事情全部接上手。
因为你刚刚说你等于一天就要把所有状况搞清楚。
我金马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天内我就被一个人丢下台南了，
马上就开展这样。
没有，那个时候评审先看片，所以我就先下去台南顾评审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的工作是金马奖工作，那你是什么时候才结束了这一片混沌，然后开始有
找到方向
安稳的工作？
就是转到电影节，转去节目组的时候就变成是正职。
但那个时候去节目组还不是策展人的工作，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啊？
我想说你救了各种火，搞不好这个火你也
可以救。没有啦，没有啦，就是国际联络。
那那个时候的工作内容已经算是你蛮熟悉的内容了吗？还是有跟救火的短期的国际联络
有什
么
不一样？
不同？
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全部都是只剩一个月或甚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要马上把事情处理掉，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不太知道前期在做什么、嗯、我从台北电影节接待转国际联络的时候当然有交接，但是像是一般大家在办公室有人带啊这些东西，相对上来讲比较是一种到处去问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变成是说从前期比较长的时间去想这件事情。进北影之前我其实在国外待了6年多，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在适应台湾到底目前在想影展然后做事情等等是怎么样子思考的。
刚刚敏荣提到好几次就是国际联络这个职位嘛、嗯、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说节目组里面国际联络实质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嗯、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做的一些工作实务上有哪些吗？
台湾一直习惯把这个职称叫国际联络，可是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职称应该要改成不管叫做节目专员或者是节目经理或者是等等等，我觉得国际联络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职称。国际联络某个程度上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写 email， 就是
联
系，对，就是一个联系的工作。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窄化了，也有一点功能性了这个职位。然后同时之间我也觉得因为国际联络大家的想象就是你只要写 email 就好，你只要会读外文资料，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职称开始改叫做节目助理、节目专员、节目经理什么之类的，某个程度上也会让大家清楚我的工作其实要做一些 research， 我其实要开始观察跟了解节目是怎么做的。在这样子的思维下，我觉得影展同时之间也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去把人带起来，我要怎么去培训，比如说今天是实习生的时候你应该要学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助理的时候你应该要掌握什么。我其实还蛮想要让国际联络这个词退休，这样子
让定位更加清楚一点。
对啊，因为敏荣刚刚提到很大一部分其实国际联络真的不只是在那边写 email 或是打电话，
不是推购物车而已。
其实他在节目的生成上面也有非常多的讨论跟参与，那是不是也是因为 这样的讨论跟参与，后来从国际联络或是节目组专员这样的角色，进而成为了策展人。
作为策展人，其实是有一点是一个偶然吧，
又是救火吗？
也不是啦，我觉得其实你很难从国际联络去想到你可以变成一个策展人。过往在台湾想到策展人的时候，都是想到比较资深的文化人、影评人、学者，反正就是某种德高望重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可是其实在这几年，不管是金马、雄影、女影、北影跟 TIDF， 大家都是从影展的工作上来的。我变成策展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内部也有想了蛮长的时间，我们真的要舍弃从外头找德高望重，然后大家都听过，然后名声可以镇得住的，然后去直接从内部把一个没有人没有人听过、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工作人员叫他接这个职位。那时候我觉得是做了一个决定了，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蛮诚惶诚恐。
但敏荣刚刚讲到了非常多你在台湾大大小小影展的工作经验，其实到后来你也有到新加坡工作，为什么会从台湾这个影展的脉络突然之间就来到新加坡？
我记得好像是2015年的时候，新加坡第一次找我，是一个有点类似影像的一个展演场所，但是他们平常一直有在放一些短片，找我帮忙策划一个台湾的新导演短片的单元。那是我第一次以协助外部策展的方式去到国外，然后在那个之后就有更多和国际的影坛的接触。当然以前在做节目组去各个影展的时候，也是试着在了解到底其他影展的人在想什么，在怎么样子做事的。但是就是跟新加坡从那一次过去之后，大概过了2年，他们请我做他们的节目顾问。一方面就是会跟另外影展的人开会，比如说我这边帮忙看影片，或者是我这边帮忙牵线推荐哪一部影片，这样子的协助。然后到了影展期间的时候，也固定会过去那了解一下其他的影展在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同时是身兼台北电影节的策展人，然后同时协助新加坡电影节做他们的节目规划吗？
没有，其实他就是一个顾问啊。这一种所谓的影展顾问就很看各个影展怎么样子定义这个角色。以新加坡当时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比较想知道说在华语区或者是说在亚洲有没有一些电影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他们可能想要邀请哪个影人或者是哪个导演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些联系的管道。那还有他们可能对有一些影片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他们想说有另外一个人来帮忙看，有另外一个观点，
所以比较像是一个推荐人，然后同时也是他们台湾地区窗口的意思。
对，就有点是有什么能够帮忙的就帮忙，这样
就是可能大家熟悉的领域熟悉的地区不一样，但是如果要做一个比较大型的国际影展的话，还是会需要各个不同守备范围的专业人士给予意见。
那为什么顾问做着做着就
到了新加坡？
也是一个正好，
又是救火吗？那里
也
有火警了吗？
不是我在台北电影节工作结束的时候，正好新加坡电影节的策展人他的任期要结束。
你们说好了？
我没有啦，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呢？所以他们就来问说，那你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计划？
那你接他们的工作，你那时候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会答应去海外接一个国际电影节工作？
蛮有趣的
啊。那你那时候做了哪些准备吗？
其实没有，
就是
毫无准备的裸装上场。
其实我差不多是就是一个行李箱带着就过去了。可是我后来回头来看，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为什么应该带两个皮箱？一个不够，要带两个。
没有，我所谓很错误的决定是说，不能讲说错误的决定，我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太没有准备了。毕竟我是到另外一个文化，而且我是要住在那边，就是跟以往的顾问是不一样。去了以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我要决定影展节目的走向，然后我是办公室唯一一个非新加坡人。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太轻忽的部分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文化转换。然后我又觉得去新加坡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说，节目并不是这样移植，把什么影片选在台北电影节，然后我就把同样的影片移 直过去、嗯、而是说新加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新加坡的电影观众有什么样子的养成，然后新加坡电影节在当地文化环境里头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嗯、或甚至是说因为新加坡电影节它其实某个程度上是 focus 在东南亚，亚洲也是一个它蛮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我对于这些事情的想法与认识是多少，我觉得是要做某一些填调以及了解，才能够让你的选片跟你的决定是可以跟观众对话的。
敏荣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吗？就是因为刚刚听起来好像在比较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到新加坡，新官上任
有一些跨文化的冲突，
或是听起来其实影展的生态跟台湾的影展生态很不一样，那有没有什么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年中去，其实节目大概3个月之后就要关片单，所以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主要的决定，比如说当年的评审会是谁，会有哪些特别的单元，有一些决定已经七七八八的做好了。另外一点也是组织架构不太一样，它都是需要熟悉的，比如说以前在台北电影节的时候，策展人跟总监的定位稍微有某一个分野，就是策展人其实不只是选影片，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关于说台北电影节的定位是什么，然后对于自己这样子的定位，所以我们会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活动，有什么样子的新增的单元，行销上面，在活动上面，以及跟观众的互动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做法。以前我在台北电影节的时候，其实我跟各组全部都会讨论，我什么会议都会参加，那关于比如说主视觉要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要给观众什么样子的感觉，包括新闻稿，就各式各样的事情其实都会有 input。 可是到了新加坡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我的手背范围就是节目决定这部影片要选，那部影片不要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是我当时比较不熟悉的一个部分。我所谓不熟悉的部分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影展蛮重要的是说你的定位是什么，你想要传达什么样子的讯息，而那个东西其实不能是只有靠影片，当然影片是主轴，但是很多时候你怎么做事情，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讯息。我去的时候其实发现哎，这个办公室做法或者是说新加坡这边的想法比较不太一样，各个部门都分工得很清楚。
敏荣刚刚提到可能到新加坡之后就比较着重在影片的选择上，那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比如说你选来的影片然后因为跟行销这边
宣传很难推，
导致说它包装的方式或者是传达出去的讯息跟你想的本来有落差？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各地的媒体生态和大家对于文化活动的吸收以及怎么样子得到资讯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有些时候在上媒体访问或者是说有一些宣传活动上面是会比较不熟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有一点觉得哎，我不知道我做影展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是我们其中有一个顶级的饭店的赞助，饭店赞助就是赞助影人嘛，可是你同时之间饭店也是希望你帮他打一些广告，两者的结合就变成是说我们有一天有一个网红睡衣趴。
网红睡衣趴是性感的那一种吗？
哎，不是，就只是穿那种很
成套的条纹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在学校的时候去朋友家过夜那样子，并不是性感内衣。
那要打枕头仗吗？
他们有在打，我只有躲在旁边但是就变成是我去介绍影片给网红，所以网红可以打卡然后推荐影展，就是那是我一个觉得还蛮
冲击的经验。
你就很像是
大开眼界，
拿着那个百科全书去人家家里敲门，人家里面正开着睡衣趴，就是
有一种觉得他们可能也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走错间了，然后我也有一种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会以为你是社监。
我想知道你有穿睡衣吗？
我没有，我就从办公室过去的，然后我出去之前办公室有人就拍拍我说希望你能够享受这一切。
我还以为他是拍拍你说你要不要去买套睡衣你也穿过何去了。
总而言之就是我有打开眼睛那个
dress code dress code 都错，
我觉得我可能要跟上时代，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虽然说这种新的网红还有年轻人的语法跟生态是我们都要在学习的，可是这一个
这很触面
合作也太颠覆了吧。
对，就是它是我不熟悉的啦，但是相对上来讲我觉得我后来也想说它其实反映了这个地方某一种艺文活动的生态。 对，
因为我正想要提问这一点，因为就像敏荣刚刚提到今天提出的这个睡衣派对的故事，其实也是因为它需要得到那个饭店赞助嘛。可是在台湾的语境里面其实我们好像比较少会需要为了现金赞助或者是 是各种赞助，要做那么不同调性的活动的配合、
或者就其实就等待明星饭店的照片
可能就够了嘛，對對對，就不用真的要办一个睡衣趴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在新加坡他
你还有很多趴吗？
对，新加坡的那个资金来源，主要这个影响资金来源是不是很大一块其实都是来自于比如说个人或者是商界的赞助，因为在台湾应该大部分的影展其实
是公
部门，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你知道资金来源的话，我不会用原本的方式去评判，虽然对我来讲睡衣趴还是一个蛮大的冲击这样子，因为在台湾的文化活动其实蛮多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于公部门，而我觉得这几年来公部门其实也会尊重各个策展部门跟各个办公室的专业，只要符合一些公部门的要求，就是还是要写报告啊核销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可是在新加坡的情况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是说公部门赞助并没有这么的多，而且也不是所谓的保证，它也有一点就是说办文化活动跟公部门他怎么去看待文化活动的这件事情出了台湾是非常的 tricky 的，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公部门给你补助的时候他怎么去看待你的活动其实会还蛮需要去消化的，
太迂回了吧。
帮听众朋友翻译，你听听看我的翻译是不是对的、就是你那时候在新加坡如果要拿公部门的补助的话，他会期待他可以在不管是节目呈现上面或者是文化活动的方向上面他们都可以有所参与、或者是控制方向吗？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你的财务独立，比如说在台湾很多时候大家会讲说你要有自筹款啊，然后你不能一直拿公家部门的补助等等的，这个的出发点跟新加坡决定说我的公部门补助不能超过于多少，因为我要维持我的独立性，其实那是一个自我要求，毕竟跟台湾是一个不一样的社会，
说穿了就是你如果拿新加坡公部门多一点钱那你的自主性就会低一点、
这样听起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拿人手软嘛、那如果我拿政府的钱我可能政府在这方面会有所期待，可是私人的赞助他可能
也
会有所期待，
你帮我置入一下去开个红包，
我倒觉得其实就是整个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在台湾的话所谓私人资金我们很多时候是商品一些
产品的露出，
对对对，可是因为我觉得新加坡的商业的逻辑也不是这样子在运作的，我们其实是会有一些私人的基金会做慈善事业，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 model 其实比较是类似美国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很多的募款晚会，或者是说可能有某一种非常有钱的慈善家
Sugar Daddy
就是慈善家可是我也觉得我了解他必须要这样子走，当公部门跟文化组织还没有拉出那个 BG 关系的时候，为了要找到自己的独立性确实是需要从其他地方去找钱。
敏荣在新加坡待到什么时候才回台湾啊？
2021的六月，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还有一个新的身份，坎城导演双周的选片顾问。
对，
那也是从新加坡回来之后就接下了工作吗？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
就是其实也只有这几个月的事情。导演双周的新的艺术总监是7月的时候上任的，然后我大概是跟他在9月相遇。
所以你之前并不认识他？
他怎么挑上你的？
有两个人跟他讲到我的名字，然后其中一个人讲说：“哎，你知道他正好在威尼斯吗？”所以我们在威尼斯的时候就碰了面。
所以你在之前是完全不认识这一个，
还是又是什么募款餐会认识？
我们两个人确实是不认识，但是其实在影展或者说在电影的环境里头大家都偶尔会推荐一下或者是偶尔会问一下吧。
这样听起来好像其实是有一个跨国的人脉网络，
还是你有在消防队员名单里
就是声名远播救火救到全世界
救火小英雄
就是其实某个程度上假设我如果今天要找哪一个区域的影片，我并不一定马上知道说那个地方的选片人是谁，但是我可能会知道有谁曾经跟那边的影展有接触过，就是会变成大家推荐、
就
是、
闽南在亚洲啦，他一开始
所以其实跟一开始你提到那个混沌的工作状态一样，就是你当初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口耳相传，但是只是现在的规模放大成全世界这样子，好像也有一个隐形的世界影展的网络
互相推坑。
我觉得其实好像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因为欧美的影展其实会去想到说如果需要知道哪一些区域的发展最好在那个区域找人，而并不一定是从自己的区域去派人出来。我其实在更早的时候跟导演双周就有一些联系，就是在上一任他们要找艺术总监的时候， 有人有联络我，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打团体战，去申请艺术总监的工作。
他们都是对外公开招募的，对不对？
他们是对外招募，
但原来是要找一个艺术总监，然后你们要组队几个人报名，
最后有七个。
哈，所以你们真的组了一个少女少男团体这样？
但为什么是变成七个人各州这样？
我原本认识的一个 sales， 然后他跟我联系，他讲说你有没有认识在亚洲有选片经验，然后又是女性，
岂不就是我吗？
的人，我们有某一件秘密的行动，然后我就心里想，想了老半天，写了两三个名字过去。
有你吗？
当然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要什么秘密行动这样子。后来过了一封信了以后，他就回来讲说，好吧，我跟你讲我们的秘密行动是什么好了，我就跟着去，
我就赞助挂名演出，
他就报对了。
我们后来有进第一轮的面试，然后
这有面试好玩、哦
嗯、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面试那时候 很有趣的是，因为来面试的七个人跟面试委员大概也只有七八个，
你们一对一哦，就是一对一防守。那面试好玩吗？
面试都是用法文，我小时候有学过一点点法文。
哇，这样子也是 OK， 可以，
很酷
哎、
欸。
对啊，
但看样子你们落选了吧。
对我来讲是开眼界了，也不是说开眼界，我觉得开眼界感觉起来好像我很土炮的样子。我觉得是去了解到底那个体系在想什么，以及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想象其他的地方是怎么样子运作的。然后又因为是组队，然后我又听不懂法文，我一刚开始进去我就说我听不懂法文，就是稍稍微可以
听不懂，
稍稍微
我是听不懂小小，
就是稍稍微可以知道大概刚刚这边有在讲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又在算说每一个人都讲话了，我总不能就是你知道，就是
我来陪绑的。
知道很多时候离开了以后，然后面试官就会想说，刚刚有一位从头到尾都
没有发
言，他就是个临时演员坐在那一边的这样子。
那这次经验，你觉得他们那个体系跟你本来习惯的体系差异最大的是什么？
我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我最大的领悟就是没有人知道所有的事情，然后也没有人有答案。我的意思是说，过往我在想世界，或者说我在想我自己的工作以外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有些人会对于影展怎么做有一个正确答案，就是可能有一种 SOP， 然后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可是我后来觉得，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其实就是到处拼起来的。就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会来说，那我们从亚洲找一个人，可能他们想想觉得说，尤其是现在的氛围下面，在当地找当地对于影片的观察跟想法，比隔着远一点来设想或者做了解好。所谓的世界就是从各种的不同的观察跟经验里头拼凑起来的，就是某一种去了解其他人在想什么，以及其他人怎么在做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没有跟我们做事方法有差这么的多。我其实在18年17年的时候有比较去做一些国际其他的补助的评选，19年开始到2021，我在帮 Lucarno 的 Open Doors 他的一个工作坊选案子，然后在影展期间做工作坊的顾问，然后包括在台北电影节的时候也有做一些工作坊的事情嘛。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我想说我只是一个做影展的，我也不知道导演在想什么，我也都不知道制作的事情，这样子会被大家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来做顾问呢，你都看不懂什么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大家都只知道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去听，然后去学习，然后就知道说，哦，原来你有这样子的做法，你有什么不知道的我跟你讲，而你讲的东西其实我不知道，
教学相长啦，
其实是一个变成一个做人的道理。好像跳脱影展圈，这也是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人生哲学。
而且你要常常帮忙人，成为一个救火队。
其实真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经验拼出来的。
那想请问明荣，既然你面试失败，那为什么还可以获得选片顾问的工作？
两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时候去面试艺术总监，可是我现在做顾问是现在这一任的艺术总监，他已经得到工作，然后他要找他的团队。
所以其实你间接还是进入了这个艺术总监的团队里面，是这个意思吧？
应该是讲我跟导演双周好像有点缘分。
那你人在台湾要怎么协助这个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要观察我的防守范围内，台湾跟东南亚区的哪一些影片今年可能会 ready， 哪一些影片可能是值得期待的。然后我也会帮忙看片，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不在selection committee，
不在选片决策里面。
对，所谓顾问就是出张嘴、
其实就像 像你那时候在帮新加坡电影节一开始做的
有点
顾问的工，
它有点像是了解这个区域的发展，因为对于这个区域的一些观察，所以知道说这个影片可能或是这个导演可能是这个区域比较突出的，而这样子的影片可能是这个区域其实还蛮一般的，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我很好奇耶，因为其实艺术总监一个人可能很难对世界电影所有脉络都很熟悉，那你推荐这一些你觉得值得期待的案子或者是作者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唇舌去补充说明，说
要说服他，要去教育他吗？
其实也不一定，一是说其实我真的只是顾问，意思是说我也看片，然后我也会有我的想法，但是最后的决定都是艺术总监带领的 selection committee 去决定的。我们也有讲得很清楚我什么样子的意见可以跟影片方说，然后就是什么是我的个人意见，然后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不会再讲我的个人的意见，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今天跟这个导演讲一个想法，他可能会误以为这就是
他代表影展选
片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变成说我现在沟通的时候我会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是我个人的，或者说其实这个时间点我已经不可以再跟你讲任何的想法，所以我也会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不代表双周那边的意见。就是我觉得沟通没有一个很直线，就是我跟你讲说这一位是很值得期待的导演，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好好好，赞赞赞，那我就把他选进来了。沟通有些时候不会这样，就是某一个程度上你就知道说 OK 这一个人在观察这一个区域他是大概怎么样子去 position 这个影片的，可是我自己看的时候以及我的选片团队看的时候我们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会是一直不断的讨论，不会马上就是这部片就是今年最期待的影片了，你不选的话你就会后悔，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你在分享你的观察的时候，你会去考量到坎城或者导演双周或是这个艺术总监个人的喜好或品味吗？
导演双周其实他是唯一没有竞赛，他也没有分所谓比如说什么短片一定要多长，等于是鼓励所有的形式，可是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精神是看你的电影语言的创新以及你的观点。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每一个不同的人都会有每个不同的定义，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沟通了，现在还在熟悉的阶段。
那这个任期是在这一届的坎城结束你就结束了吗？还是这是没有任期的？
一年一聘，可能今年五月以后就卸任了也不一定。哎，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太
对，太悲观了吧。
要先踹出你们彼此契不契合。
敏荣刚刚分享了非常多丰富的跨国影展的工作经验，你觉得是怎么样子的特质是可以适合这样子跨国的工作？
我没有答案，因为我觉得至少要愿意走出去了。就是你如果觉得想到要跟别人接触就觉得这件事情一很累，二又何必，三我管你去死类似这样子的话，那你就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大家不要互相勉强。然后我其实没有设定要跟这些合作，因为其实包括像是在台湾工作都是
在不同的火场间穿梭。
对，就是我目前的工作其实都是别人来问我，我跟别人的接触就是我不太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做，然后我就去问。其实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蛮紧张的，我一直觉得做策展人要有某一种样子，要什么东西都知道，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很挫。然后我有跟我比较熟的一些选片人就跟他们约说，哎，我去那边的时候可不可以跟你聊一下要怎么做这个工作，或是怎么样做会比较好。然后他就说我介绍一个比较年轻的经验跟你差不多的一个选片人跟你认识，这样子你们聊聊也许你会觉得比较有 support 这样。然后我就依约去跟这位年轻的选片人聊，就没有想到这位年轻的选片人把他的老师带来了，就是一个资深的已经做了那时候应该有个二十几年的选片人也带来，
所以是国外的选片。
我就坐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为什么把我不知道的人带来，然后我就觉得
你就说这不就是两个菜鸟的取暖而已吗？
对，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我真的是啊，你也是新在这个工作，那请问一下如何如何这样子。结果没想到他带他入门的
前辈
来这样，所以我就整个非常的 char。 但是那个资深的前辈可能也有一点看出来，他就说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先装久了就知道了。
那你装到现在你觉得够久了吗？
我
装到现在像了吗？
就是说我觉得也没有所谓的要装，或者是他也没有要长什么样子，其实比较多是关于知道自己知道什么，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知之为知之，不天为不
你是成语小老师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虽然话是这样说没错啦，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很绝对的问题要问你。
怎么了？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啊一定会问来上节目的来宾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对你而言影展是什么，
我觉得影展是一个有资源的平台，你去决定要运用这个资源去做到什么你觉得是正面的事情，所以他面对的不一定只是观众，其实他是在做某一种的文化活动，你怎么样子去决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群体可以得到曝光的机会，怎么样子去帮他们一把，然后怎么样子去创造一些环境让大家去讨论及思考电影。
我觉得我们这节目第一次出现那么宏观的回答
第一集有点太磅礴了，
重磅回归果然不同凡响。
我以为大家都会这么严肃欸。
没有欸，
你去听前几集
你显然不是我们的听众
果然宏观的听众都不听我们节目
别这样子说了。
那除了这一题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
你都对所有的影展说 yes， 但你自己有想过如果你不做影展的话你现在会做什么？
没有做影展会做什么？读书，多花一点时间看有什么可以协助其他人，以及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再讲清楚一点吧。过往我的工作过程中有很多的人跟我催稿、催节目、催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我每次都是非常的生不出来，因为过往很多的工作压力，很多事情没有想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空的话会想要花时间把自己没有想清楚然后还不理解的事情了解清楚一点。
这些事情你现在其实也可以做不是吗？
其实有在做、哦、我有一个小小的读书计划。
天哪，好知性哦。
因为通常来宾的回答都是比较俗世的一些职业
取向，或者直接转行啊，谁说要积极进取。
可是以职业而言呢，就是如果比较实际的考虑，就是你不投身在影展这份工作的话，
不要说那些欠债的事，
就是我现在比较是不以工作来想，而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以工作来讲的话其实那个职业都会有一个局限想象这样子。
那我们之后还要问是不是我们都问一些很局限的问题了，
我们在他面前都显得非常的渺小。
没有啦，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因为影展所以有机会去接触不同地方的人，比如说创作者在想什么，以及去不同的影展看他们怎么运作，然后不同的文化去看他们怎么运作，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一个很开启眼界以及开启脑袋的一些事情，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想做，以及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读书计划其实就是多了解这个世界。那它并不是一个职业，你如果说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我现在在读书，然后再更了解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同文化，然后还有大家是怎么在运作，大家是怎么在想，有点像是这样子吧。
那我觉得敏荣他最后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结尾。今天好像不只是对于影展，对于电影，还有对于世界都有一个更巨大跟更宏观的理解，
还有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好啦，希望你可以在你的读书生活跟工作之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好的，
祝福你。
也谢谢敏荣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
可以说新年快乐吗？
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拜拜。
没想到我们第二季的第一集就有那么磅礴的来宾跟宏观的内容，
很怕之后都没有这番荣景啦
感觉就是一个每况愈下的开头
虎头蛇尾的。
反正第二季回归嘛，我们的那个招牌重点单元还是要再来一下的啦。
影展读报时间。
我们这一次的读报小姐姐是，
大家好，我是大食蚁兽。
大食蚁兽跟小食蚁兽
还有食蚁兽有什么差别呢？
大食蚁兽就是比较大只的品种，
它不是只是因为比较胖，它是本身在界门科目
纲目科属，
我还长不出来，我一类的啦。
界门纲目科属种里面，它还是不同的。
对对，它是不同的品种。那之前那个台北市立动物园有一只大食蚁兽叫口袋。前一阵子因为难产而过世了，所以这次用大食蚁兽名字来纪念他一下。
Oh, so sad.
你有很 sad 吗？你的表情
默哀一秒钟。
没想到我们的读报时间是由动物园的新闻开场。那你知道我们有多久没有录读报时间了吗？
一年。
我跟你说，我刚刚真的在开录之前我还去查了一下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是在2021年3月29日上线的，
现在是2023年1月，
所以我们几乎要快2年没有录音了。
对啊，现在还有听众
反正魁 围那么久，我相信大食蚁兽一定有很多要跟大家补充的吧。
那我们就要让它 solo 了。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要补充的事情，就是我们本来这一集
要在1月1号推出的，
2023年就要有这个重磅巨献给听众朋友，
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但想不到要等到农历年。
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只动物
睡过头了。
大食蚁兽你要不要说明一下上次是什么状况？
就我睡过头了。
所以我们又再多了几周的新闻，那我们事不宜迟，赶快开始。
好的，回违了快两年，我们先快速的回顾一下我们
连语速很慢
错过的那些时光。上一次开始的时候是因为 COVID 开始，那现在几乎我们已经很习惯跟疫情共处了。一开始第一季的前面就是有很多转线上的啊，取消的啊，现在全部都已经又再度回到实体了。尤其是大概在2022年的上半年还是有一些全线上的影展，那到下半年基本上都是以实体为主，那少数会因为影展的选择而混合一些线上的放映，刚好跟我们的第一季和第二季非常的契合。
所以我们这 podcast 也是因为 COVID 而生，然后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循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吧。
中间明明就空了一年半。
我还恬不知耻讲说陪大家一起走过疫情的期间，
中间明明都没在陪，都在睡觉吧。
但我们其实还不真的知道这个时代到底结束了没，说实在的。
好啦，反正就是边走边看啦，看看现在各个影展都在干嘛。
现在几乎都是以实体为主的状态之下，线上的影展逐渐的开始减少了。 Hollywood Reporter 在去年的多伦多期间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影展为什么抛弃了线上形式。一开始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线上放映是一片大好嘛。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除了我们本来知道的想到的，就说哦，线上可能会有一些盗版的问题之外，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影展收入。一方面是影展在线上放映的话，就一张票可能就是一组人在看，通常会超过两个人吧，大家自己
跟 Netflix 一样，
大家自己评量一下自己平常在线上看影展的感觉，
摸摸良心啊。
再来就是少了实体曝光之后，赞助商就不太愿意投入资源在影展上面了，这是除了盗版问题之外我们可能比较少去想到的部分。当年最开始转数位影展的先行者，我们之前在读报时间的时候也有提过哥本哈根纪录片影展，他也在2022年的时候回归到实体。我其实没有找到确切他们决定完全放弃数位的原因，但是我有听一个影展主席的访谈，他那个时候对数位影展可以离开那个城市去碰触到未曾接触过的观众，他们其实是很兴奋的，所以我其实还是蛮好奇为什么的。
上一季的那个读报时间其实就提到过，那现在全部改成实体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现实让理想幻灭的过程吧，就是你把线上都想得非常的无远弗届，可是这个前提是离开了这个城市的观众也都很愿意上线去观看影片，可是现实真的如理想中那么一切美好吗？
有利有弊。嗯，很多人提到影展回到实体，其实最多的兴奋啊，或者是说哦，我们又回到实体 in person， 就是哦，人跟人之间互动交流。影展回到实体的那些报道里面就非常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一起享受看电影的感觉啊，还有一些仪式感啊，群聚啊，这是目前线上是无法替代真实聚集的仪式感的。所以2023年除了我们海峡对岸的那个地区之外，应该全世界都会以实体影展作为目标。今年开始打头阵的就是鹿特丹跟柏林影展，他们就会恢复到全实体的状态。柏林的部分是有小部分的影片会在线上放映，但是售票是全部都线上，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实体的票亭。
以前有，他们票亭会保留一部分的票现场卖，而且是今天卖两天之后的票，很多人会在那个票亭铺睡袋排队，就是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柏林的话，其实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这样子的照片。
所以现在就是拼网速了啦。
没错，就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进步。鹿特丹他回到原来的时间就是大概1月底2月初，
中间是不是曾经切成两段来举办？
对，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他们观望疫情的发展，在他们50周年的时候把影展延到6月份，现在就是回到正常的影展期间，不知道今年状态会怎么样，或许接下来可以找到一些今年
亲临现场，
对，亲临现场的来宾。
这张空头支票我是不敢
打包票啦。
对啊，
我们 try see。 但是柏林过去4-5年的时间其实都蛮不稳定的，有一度是因为 要错开奥斯卡，所以他们就有把时间往后挪。
世界影坛的时程可能还在慢慢的重新调整脚步当中。
没错没错。
那另外就是今年鹿特丹的选片团队是全新的团队对不对？今年是他们第一次，
应该疫情那一年是，
就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实体。
对
也是值得期待，
拭目以待。
光是主视觉感觉就跟前几年很不一样。
真的假的？我还没看过。
对，他们有一个变手绘卡通的很可爱的老虎。刚刚讲到说工作团队，哥本哈根影展在访谈里面他们也有写到说，他们其实里面有一些工作成员是完全没有经历过实体影展的，就是
疫情年代
线上的 baby，
所以他们其实就比较不知道实体影展怎么做。
他们是实体的 baby 啦，
这点还蛮有趣的。
但世界除了影展的变动很大之外，其实现实世界也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也间接的影响到电影的动态。
对，有一个我特别想要提的就是乌俄战争。从去年初开始的乌俄战争现在也差不多要满一年了。乌克兰的影展在战争之中已经全面消失了，全球的影展也纷纷开始面对是不是要杯葛俄罗斯电影的这个难题。一方面是会觉得说，哦，俄罗斯侵略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正义的，那应该要被某种程度的斥责。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说，哦，其实很多俄罗斯导演也是站在政府队里面，到底要不要接受俄罗斯电影。所以许多影展最后决定是不接受俄罗斯国家赞助的电影，但他们可以欢迎不受政府支持的独立制作。台湾在这部分比较没有很明确的表达，这跟台湾整体的影展其实对于国际局势通常都是保持一个比较不表态的状态有关。那可能有些国际影坛或是影展一起出来喊声支持被拘禁导演啊，台湾的影展在这部分通常都比较沉默一点。
那我觉得这跟地域性好像有关欸，比如说我们对于香港的议题、东南亚的议题，可能因为会觉得比较切身相关一点，在影展的策展上面就会比较积极的有所回应跟表态。
对，但是我们的回应通常不会是，比如说像柏林就很爱发新闻稿说
表态、
哦、那个谁谁谁被逮捕了，请大家一起就是支持某一个导演这样子、
啊、
对，
就跟人一样，大家有大家的个性、啊、
对对对，有点像这样。可能台湾人比较内向一点，就会用一些比较婉转的方式，比如说用策展去表达我们的支持，但是我们不会直接说出来说、哦、我就是支持。
哦，对啊，就像女性影展其实就支持乌克兰的影人、他们有一个小小的专题，
对对对，
这就是可能他们的表态方式。
但他们也不会写一个新闻稿说我们支持乌克兰哦。
但我对于这个杯葛俄罗斯电影的议题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方面的表态会不会也变成了某一种 censorship 的概念。
哦，审查吗、
对，就是你好像会开始去评估说，比如说你的国族身份，然后来决定说是不是要选入这一个国家出品的电影。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所以他们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如果你有拿俄罗斯的补助的话，他们可能不会选。可是
政府补助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标的啦，就不管你的导演生长背景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导演可能是你住在这个国家，或者是你有哪一个国家的血统，或者你有哪一个国家的护照，但你不代表那个国家的立场，所以可能用国家有没有资金资助比较客观一点的，
这可能是他们想得出来比较折中的办法。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在早一点的时候，我也听说有一些国际影展可能会用这个导演有没有表态，比如说支持普丁。
我觉得
这
就多了。
对呀、啊，我会觉得这反而是另外一种，你不论作品而论，在这样子的国际议题上面，的确很容易就陷入某种美学跟政治身份、国族身份的一个两难。
对对，因为我觉得电影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是这讨论很好啦，可以让大家去思考跟判断，更有意识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没错、哦、
对，因为永远不可能电影归电影，政治归政治。
对啊，这是不可能，是一个天方夜谭。
我还想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爱丁堡电影节宣告破产。
怎么会有这种事？
事先宣告破产，然后后来由一个金融投资公司把他们的商标买下来，然后继续营运。
我没听过有影展会破产。
他们应该是基
金会。这跟刚刚敏荣提到的可能不同地方的影展结构跟资金架构都不太一样。
天哪，好震撼啊！
突然觉得我们要洗衣服。
对，我们不要破产，拜托。
我们如果破产的话，可能是国安等级的问题了。
那台湾的影展会有破产的危机吗？
台湾影展应该就直接消失吧。
台湾影坛是没有破产的危机啦，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动态的变化呢？
台湾影展过去这一年最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台北或北部的影迷来讲，应该就是多了一个国家影视厅中心的电影院，以及一连串看都看不完的专 体影展，这每一个专题都是非常用心策划出来的，他们帮台湾电影或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电影的这个方式持续的在做一些突破，每一档我都非常喜欢。不过我个人唯一有一个不满的地方，就是现在他们的场次基本上都是安排在周末，平日是没有的，对于一个周末不太出门的人来讲有点痛苦
哦。因为大食蚁兽周末要在动物园值班，
这不就是你一个改变的契机吗？就是从走出门开始重整你的生活步调，也还算是不错了。
很难呢、欸、
我们这一段没有业配哦，这是发自大食蚁兽内心的诚挚推荐，
毕竟我们两个都没表态
诚挚推荐中心大厅。接下来今年目前发生的一些新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金马影展推出了金马短片导演推广计划，是在金马的线上影院放映一些优秀的短片作品，让这些导演可以直接拿到一些售票的收入。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让人惊艳的计划、欸、因为金马从前两年也开始承办金穗奖的业务嘛，
是，
所以他们对于短片创作者也有更多的接触跟认识。那我觉得这样子把金马跟短片更密切的结合，然后又可以让通常比较难排上院线的短片导演有一个售票的收入的可能。
之前高雄电影节也有类似的机制，那我觉得其实短片导演要在戏院上映还是比较困难，更遑论花钱拍片还可以回收，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还蛮值得鼓励的。
而且我觉得很聪明的是，这也跟之前的线上转型有一点关系，因为金马之前其实也有点因为线上的这个风潮，所以有跟一个国际的观影平台合作嘛。那既然都已经有了这个平台，不如拿来做更多有效益的事，
不用白不用、啊、
对啊，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是啊，但金马的同仁业务量感觉又大增喽。
对，金马现在应该就是包山包海包天包地，各种类型的长片短片，除了纪录片他现在没有涉足之外，金马业务真的是大暴增，
不过是观众之福啦。那除了金马之外，台湾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新的计划正在发生呢？
另外一件事是台湾的提案工作坊从今年会再多一个。
什么是提案工作坊？
提案工作坊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制片跟导演带着自己的影片提案去跟各项电影专业的讲师进行提案内容的修正跟延伸。什么是影片提案？其实它就是一个电影的概念，可能还没有进到剧本或是刚开始有第一稿剧本的时候，那他规划他的资金、他的发行、他的主要工作人员，或者是他要在哪里拍、他用什么设备拍，类似这样，他有一个专业的规格。导演跟制片带着这样子提案的计划书，然后会有各个专业的老师来根据你的计划书做一些建议，或是引导你，让你的计划书能够更符合国际的规格或是产业的规格，让你想要面对的不管是投资人或者是其他的创作者或者是看剧本的人能够理解你想要拍这个电影的用意或是电影的样貌，然后让你的电影更有机会被拍出来。
原来我们有这种工作坊。
过去我们在剧情片类上主要有两个这样子的工作坊，一个是台北电影节跟法国南特影展合作的叫做国际提案一对一工作坊，然后还有一个是台北影委会的叫做国际制片工作坊。那今年南特影展改为跟文策院合作，招生的对象也扩及到东南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台湾一共有三个剧情片的提案工作坊了。手上有案子的人啊，想要加入国际提案，会有一个新的选择，是你会有一些外国人的同学这样子。文策院的这个新的提案工作坊就是这样子的方向。
所以台北电影节也还是会继续，虽然他已经
不
在南特这一个跨国补习班的行列之中，
对，但他们还是会有一个自己的提案工作坊。
虽然这些提案工作坊好像跟影展本身没有太直接的相关，可是他在影片前期的时候就由影展单位来做这样子的培训计划，其实好像也是为未来可以展映的一些作品提前做一些准备。
工作坊之所以是工作坊，就是它不是一个保证班嘛，就也不是说你案子拿来就一定能够被拍成，但是它等于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创作者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也的确是跟这个平台的影展或者是单位，不管是台北电影节或是文策院或是影委会，有一些更在产业面上的互相认识跟交流。那对于未来创作者不管是要做合作，或者是他有新的案子，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机会，他们 上可能都会是一种人脉的拓展。
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听众是创作者啦，
听众你有听到，你现在就赶快
开始写剧本
长片的制作，
就来得及报名台湾这三个提案工作坊，大家动起来。
反正只是先协助你诞生你的剧本跟你的创作，后面也都不保证。
拍片真的是一条非常长的路啊。
对啊，
就没办法包身子啊，各自有命啊，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啊。
但是这样整个读报完，我感觉现在世界好像真的比较没有在管疫情了，对不对？
完全没有啊，
就是大家可能之前的一些工作习惯或者是一些平台一些工具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可是好像疫情这件事情已经不会成为阻碍大家进电影院的一个原因了。
嗯，渐渐的好像有一些事情在恢复，但是我觉得看院线的票房的确感觉到有一些观众是从戏院被拉去了线上，可能会有更多新不一样的片子会为了这样子的戏院跟线上的比例去做一些新的创作的方向或是调整。
你说阿凡达
之类的啊，
或是搞不好有人会从线上平台的角度去思考怎么样子的作品可以符合这样子的观看体验，
搞不好也会有那种线上平台播一播然后播到戏院去热播的，也会有，
嗯，有可能。
对啊，
其实我觉得电影就是一直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啦，观看模式的改变，然后电影的内容跟形式一定也会有因应的不同。不过随着疫情这样子渐渐的消退，其实我们也都开始有一些
工作，是不是？
不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有工作。可是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也都有恢复出国出差，
对，
好像已经有点回到疫情前的工作模式。
对啊，而且大家都不戴口罩。
哎，欸，真的，欸，judo， 你是讲今天是叫 judo 吗？
我今天是 judo 啦。
judo， 你是不是也出国了？
哦，好像有，欸。
你去了哪个影展？
真的要聊哦，
就稍微讲一下啊。
我去了韩国的 DMZ 纪录片影展。
那你去的时候大家还有在戴口罩吗？
我觉得亚洲人其实都还算蛮乖的啦，不过就是一些洋人。
我们刚刚那一个来宾有那么国际化视野，然后我们现在又要开始
我就这么狭隘
你我了是不是？我就要以种族作为一个标签了是不是？
但其实有跟大家一起互动还是很有趣，而且就可以看到真人，其实大家都很兴奋。那中呢？
其实我并没有出差去影展啦，但是我就是申请了美国有一个叫做国际纪录片协会 IDA， 他们有做了一个人才培训计划，然后我就
去，你去受训了，
那其实是一个三天夏令营的概念。但是反正我就是透过同事转介这个讯息，然后我就去投件，然后很幸运的就有被选上这样。
那他们有戴口罩吗？
完全没有。对，哎，还是有啦，而且不得不说的确是来自亚洲国家的参与者，戴口罩戴的比较勤。
干嘛还骂我？你虽然实体飞到了美国，但你那个课程是不是很线上？
没错，我正要讲这一个实体的课程呢，其实有点类似你跟你的同学在一个客厅里面看电视，因为它还是有非常大量的线上座谈或者是线上放映，所以其实你并没有办法真的都看到讲者本人啊。但是我觉得即使是这样子的模式，一来它可以邀请更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地方讲者，因为它等于就省了那个机票费嘛。
是啊是啊。
然后二来是其实它借由那个学员们彼此在同一个教室里面，
你说
看电视这件事情，
彼此抄笔记这样吗？
对，其实那个实体的互动还是非常不可取代，就是还是跟你比如说透过 Zoom 啊或是 Google Meet， 你只是一格又一格的人头，然后你每次结束之后就大家立刻下线，那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所以你没有认识老师，但你有认识你的同学。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收获最多的就是在每天课程之后大家去喝酒啊去吃饭，那个互动其实是最可贵的。所以讲了半天就还是实体是一个很必要的活动形式啊，
就跟影展 party 一样。
对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还是很难透过网络去取代。
对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不是有开始进戏院看影展了？
要了吧，都已经那么多实体影展举行了，
中间一年半以跟我们一样都在睡觉。
我们都冬眠，就冬眠到现在还出土。反正也是跟听众稍微讲一下说我们最近有一些跟国外影展的经验。
啊，大石以收呢？
我什么？
你有吗？出国的计划？
我有一些私人行程。
好的。
台湾的国境打开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耶，yeah， 那都去日本玩了吗？
好啦，今天还是很感谢大食蚁兽帮我们整理了近两年来的空白。
对啊，如果大家不知道大食蚁兽在讲什么，想要做时空的对照的话，再回去听第一季的读报时间。
好，那我们今天读报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食蚁兽，
谢谢大家。
没想到这节目竟然还有第二季，
第二季的第一集还这么长，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听到现在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快转，也不知道这 podcast 能不能坚持下去。嗯，可是我要说，就是在我们停更的这一段期间，其实我默默的见了很多听友、欸，
哎，真的假的？
真的，
你有粉丝哦？
不是粉丝，他纯粹只是听友，听友跟粉丝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都自己解读为、欸、他们会喜。喜欢我们
就比如说有香港的创作者就是告诉我说他是我们的听友，并且借由我们这个 podcast 了解了台湾的影展工作，
他应该是喜欢我们的吧，那就是我们的粉丝啊
所以我就非常意外的竟然还跟香港的听友一起去聊天吃饭、
嗯、你已经开始进行那个粉丝
见
面
会的活动。但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一个奇谈，就是因为金马的时候不是我们都有去协助主持吗？
哦，有
你是想要否认还是你已经忘记
了？有哪些幸运的听众有参加到我们的主持？
就在有一场 Q&A 结束之后，我就在外面嘛，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导演都还在跟大家
挨沙子
拍照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观众拍拍我，
要你帮忙拍照。
我以为他要我帮他跟导演拍照，他竟然问我说哎，请问你是打开影展的钟吗？
哇，你完全被听出来了耶。
对啊，我非常的惊讶。对，然后
你很虚荣耶、欸、
我没有虚荣啊，我跟你分享我的感谢是你在在意他们喜不喜欢我们
而且他都没有人来跟我攀谈，
因为他刚好没有去你那场
嘛、哦、好吧，
这是因缘巧合啦。
好啦好啦，
对，但总之就是要很感谢这位听友。对，而且我上个礼拜还碰到他，因为他来影视厅中心的大影厅、嗯、看 TIDF 的巡回展。
哦， TIDF 巡回展已经开始哦？
没错，
他会不会在大家听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呢？
不会啦， TIDF 的巡回展已经开始，然后会一直持续到2月19号。
我们有需要帮他们打广告、
哦、有，因为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业配、
哦、因为场地就是他们赞助的啦
没错，所以空洞棒骨名蛙
TIDF
真的是这样讲吗？
乱讲一通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反正读报时间我们最后再补充一下。
对啊，这是不是新年的第一个影展啊？
新年你是指2023
还是？对啊，还是农历年都是吧？
可是他严格说起来算是一个影展吗？
哦，好吧，挺悲喜。
但是除了 TIDF 已经放过那些影片之外，其实也还有一些新的影人跟新的影片。哎、欸，我很认真在业配，
不要推到这个地步啊！
这样子以后没人敢找我们业配。
说的也是。
好啊，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才知道，原来我们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对啊，原来我们有 IG 跟粉丝页，要干嘛？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起来啊，
不要让它倒掉。
等一下 Instagram 不是按赞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在用，
它在按爱心，是不是？ Oh. 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限动类的？我们会有限动吗？
反正就是开了这两个社群媒体，让大家可以在上面有些交流啦。虽然我是蛮质疑有谁有什么好交流，
因为我跟钟都没在用 IG 的。
对，但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 podcast 节目的话，请大家按赞爱起来。
对啊、嗯、那如果路上碰到我们也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祝大家
新
年快乐，恭喜
发财，好没默契
要像那个贺岁片一样
加油喜事恭喜雷反正就大家新年快乐就对了、嗯、
对啊，兔年行好运，没默契到了极
第二季还是要继续支持下去、哦、
这是我们第二季第一集哦，大家再见，
大家拜 拜